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3月27号礼拜五，又到了周末的时间了哈。不过今天早上一起来，大家应该发现北台湾的地方了哈，一定就觉得明显的变天了，没有错，今天的降雨呢是非常的明显哈，尤其北台湾地区呢，早上呢一度有出现局部的大雨啊，感受呢也比较湿凉一点点啊。那因为呢已经进入了春季的天气形态，所以接下来呢，将会这个常常出现呢这种不定时的晴雨交替的情况哈，好像真的春天的脚步近了啊。那接下来呢，马上要放这个清明年假了，俗话说清明时节雨纷纷哈，的确有这种感觉了。好，那明天呢，封面会稍微减弱，那礼拜一开始呢，晚上又会有新一波的这则封面报道，影响就会一直持续到清明的连假，所以中秋二日的天气可能会比今天稍微好一点点，不过放连假的时候呢可能就要注意一下了哈。你如果有安排外出的话呢，要注意一下下雨的几率了。那今天北台湾呢低温呢，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到东部呢是18到20度，南部跟东南部呢就是21到22度，然后高温的部分今天的北部跟东北部呢23到24度，中部及花东25到29度，南部的高温呢依然可以达到32度，所以真的齁，南北两个不同的天气形态齁，在南部呢真的现在已经接近夏天的天气了啦齁，总是夏天来的比较早一点点的感觉齁，在南部的话。好，总之呢，在中秋二日的话呢，如果你要南北返的话，可能天气形态也是有差别，要注意一下，因为呢接下来有这个清明连假齁，过去大家可能在清明的时候呢要扫墓，这是习惯齁，可是这几年来开始呢有很多人齁，因为清明年假通常都是会放好几天的假了齁，所以呢很多人都提高扫墓，这几个礼拜如果你礼拜六礼拜天呢上高速公路，你就会发现车子好像有明显的变多齁，而且呢塞车的情况呢也比平日多，可能就是有很多人利用清明节前的几个周末呢先去扫墓齁，然后清明年假的时候呢就可以好好的放轻松，不管去玩也好或者是在家休息也好了齁。好，总之提醒大家，周休二日的时候呢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也要注意交通咯。 好，那看完了天气，我们也要来看金融市场的天气。昨天的美国股市呢，跟今天早上北台湾天气一样哈，也是阴雨绵绵的日子啊。四大指数全部都下跌，而且有一个指数跌幅还蛮深的，超过 4% 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哈，道琼工业指数昨天跌了 1.01%， 跌了 469.38 点，收在 45,960.11 点。S&P 500指数呢，则是下了 1.74%， 跌了 114.74 点，来到了 6,477.16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2.38%， 跌了 521.74 点，来到 21,408.08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就是我刚刚讲的齁，跌幅非常重的重灾区，跌了4.79%， 跌了 381.87 点，来到 7,585.87 点。所以昨天的科技类股，尤其是半导体类股呢，真的是重灾区。好，那昨天影响盘面的因素当然还是跟战争有关，因为呢美国跟伊朗看起来呢，虽然呢都提出了所谓的停火的条件，但是呢从这个双方的条件看起来，这个短时间之内要达成共识真的是不太可能啊，所以市场的疑虑也升高了啊。那这个 VIX 恐慌指数呢也升到了27啊，油价又飙涨了啊，那美国的国债殖利率呢也急速的上升，所以呢造成了整个美股礼拜四的卖压呢非常的重大啊，那个恐慌气氛一路在蔓延哦，所以呢几大指数都是呈现下跌的，尤其是纳斯达克指数跟标准普尔500指数呢创下了1月20号以来最大的单日的跌幅哦。好，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为什么昨天呢会跌超过 4% 呢，跟一个消息有关哦，那就是呢Google 呢发表了最新的 AI 的压缩技术哦，坦白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技术哦，总之就是一个跟 AI 相关的科技技术，叫做 TurboQuant 哦。那这个 TurboQuant 呢标榜说哦，它仅需要1/6的记忆体的数量就能够运作大型的语言模型，而且呢性能可以提升8倍。诶，这听起来还不错啊，这是 AI 的大进展，对不对？可是刚刚大家有听到关键字了吗？它只需要1/6的记忆体的数量，也就是因为这个消息一发布呢，记忆体的相关股全倒。因为呢过去这一段时间记忆体的股票，如果你有关心市场的话应该就知道飙的真的我觉得有点不太像话了齁，但是因为需求真的很大啊，基本上就是供不应求，所以很多的记忆体厂也开始在扩厂。结果呢现在你跟我讲说我开发了一个新技术，需要的记忆体不用那么多了齁，哇，那这些生产记忆体的公司不就GG了吗齁，这个我拼命的扩厂，可是你现在不需要那么多，哇，那接下来扩厂下去的话会不会反而出现这个生产过剩的情况呢齁。好，那现在呢市场就担心未来记忆体需求的前景齁，所以呢也因此拖累了晶片类股的走弱，于是整个费城半导体昨天就出现了大跌了齁。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 Meta 也就是脸书呢，还有 Google 因为社群媒体相关的一些判决呢似乎呢也不是太有利哦，所以这些因素夯不啷当加起来呢就造成了昨天的半导体类股跌势非常的凶猛就是了啊。那在个股的表现部分的话呢，五大的科技巨头基本上都是下跌，尤其是脸书哦重挫了 7.96% 哈，只有苹果啦小涨了 0.11% 啊，那微软呢还有亚马逊下跌幅度超过 1%， Alphabet Google 的母公司下跌的幅度则超过了 3% 哦。那费城半导体呢昨天真是乌云罩顶啊齁，像 AMD 呢超微呢 股价呢崩了 7.49%、哦、那辉达也大跌了 4.16%， 刚刚讲的这个记忆体魅光呢则是呢跌了 6.97%、哦、应用材料也下杀了 8.34%、哦、只有高通小涨了 0.15%、哦、所以几乎呢、哎、重量级的半导体个股都是全倒的、哦当然啦，讲到半导体大家就关心台湾在美国挂牌的、哎、相关的 ADR 表现又如何呢？嗯，也是一个惨字哦。台积电的 ADR 惨跌了 6.22%、哦、日月光呢下跌了 4.33%、联电呢也是下跌了 3.11%、哦、啊，所以啊这个昨天的这一片的杀声隆隆，当然也影响到今天的台股开盘，然后目前呢台股开盘呢已经跌了超过600点了，而且台积电目前呢也是跌了40元，会不会继续往下探呢？因为现在刚好跌到了800元，看起来今天1800元呢应该是台积电力守的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就是了、嗯、能不能守得住呢是今天看的重点之一了。啊，这个是昨天美股的表现、哦、嗯，当然了这个战事仍然在持续当中、哦相关的一些嗯，包括美元啦、黄金啦、金价呢，每天也随着相关的讯息呢，嗯，在起起伏伏哈、哦，震荡哈、哦。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美元的部分啊、哦，美元呢，昨天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是上涨了0.35%、哦、来到99.97，已经快接近了100了哈、哦。嗯，那主要呢还是因为美国跟伊朗在和平的协议上依然存在重大的分歧齁，所以市场呢大概也不太对他们抱太大的信心就是了齁。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对美元当然相对来讲就走弱了，目前呢欧元对美元呢价位大概是1欧元兑换 1.1535 美元，美元对日元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9.66 日元，已经快要接近160日元的关卡了齁。那今天的亚洲盘会不会呢就贬破了160元呢这是今天观察日币走势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了齁，那就看日本的央行会不会干预一下齁，碰到了160块过去的经验日本央行绝对不会放手不管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走势齁。那金价呢虽然战争的气氛还是蛮紧张的，但金价呢依然在下跌齁。好，那当然了金价下跌有很多的因素齁。嗯，美元走强是一个其中很重要的因素。过去这两年呢，黄金能够上涨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大家预期美元会走贬，所以呢，黄金有这种替代的味道。好，那再加上战争的来临呢，它的避险这个角色也过去被大家认为是非常强烈的，不过这次似乎呢这个角色呢有所转变了，再加上美元最近又相对比较强，所以金价一直呢这个喋喋不休哦。那昨天黄金现货呢下挫了 2.7%， 来到每盎司4384美元哦。那4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则是跌了 3.9%， 来到4379.30美元齁、哦。现在看起来呢4300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关卡了、哦。那如果跌破每盎司4300的价位，不管是现货或黄金也好齁、哦。我是觉得有可能会继续往4000元来探啦、啊、齁、哦。所以黄金跌破4000元的可能性你说有没有呢？似乎齁、哦、不能够排除这样的一个机会。但你说5000元要回去的话目前看起来呢是有一点点困难了齁、哦。应该说不容易齁、哦、我不敢想说100%不可能。可是依照目前黄金的走势来看的话呢要达到5000元回到这个价位呢似乎齁、哦、并不是那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了齁。好，所以昨天的黄金持续下跌，可是呢油价则是持续上涨，到底涨了多少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告诉大家。
甜美，感觉得了就走下去，请微笑中继续，时间不会等。其实也不喜欢他们说的大道理，根本不需要太在意。关掉电视机，看了有点生气，为何还目不转睛？还可以相信，在流言蜚语里被错混在一起，顺着你自己的步伐，何必由别人来演绎？我其实也不喜欢他们说的大道理，根本不需要太在意。跟着感觉走，快乐要自己去找寻，别抱怨这世界总是在亏欠你，感觉得了就走下去，请微笑中继续，时间不会等你，顺着你自己的步伐，何必由别人来。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百合杯香草茶包。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听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料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在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持续跟大家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油价哈，刚刚就跟大家讲了，昨天的国际油价呢又大涨了哈，在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的部分呢，涨幅有 5.7% 哈，上涨了5.79美元，来到每桶108.01美元哦。那至于美国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4.6%，涨了 4.16 美元，来到每桶 94.48 美元。我们在昨天的节目有提到，就是说呢，美国呢有对伊朗提出了15点的谈判的要求的重点齁。那伊朗呢也提出了5个要求啊，只不过呢双方呢对彼此提出的条件呢大概都没有什么样的表态齁，而且这个伊朗的高层官员齁，据媒体的报道呢说美方的提案呢是片面而且不公平的齁。那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也称说伊朗呢曾经提出要让石烧的油轮通过霍姆兹海峡哈，作为谈判的善意，但是呢伊朗好像也没有证实这件事情哈。那至于美国总统川普针对战争呢又发表什么样的谈话呢，来他在社群媒体上面呢发文说呢，现在跟伊朗的谈判仍在持续当中所以呢他已经把攻击伊朗能源跟发电设施的时限呢又在延后了10天齁，延到什么时候呢，延到美东时间的4月6号晚间8点，也就是台湾时间4月7号早上的8点齁，刚好是我们放完清明年假回来上班上课的第一天齁。哇，那天早上就要看了齁，川普呢是不是又会发挥他 taco 的这个行为模式呢，是不是在这个期限之前呢又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说法出来，这个我们就得等到时候再看了齁。好，那这个虽然齁这个现在情势发展呢有点扑朔迷离，但是呢双方的这个媒体尤其是美国总统川普呢在媒体上讲话还是蛮大声的，而且呢他发表的谈话都是蛮正面所谓正面是指对美国有利的正面的讯息齁。那他也呢批评说呢假新闻媒体还有一些人发表了相反的错误声明不过呢他们谈判的进展非常的好了齁。到底是媒体的假新闻呢，还是川普自己常常在发一些混淆视听的讯息呢，我不敢讲它是假新闻齁。但是呢你看看川普呢光是要打伊朗这件事情呢一直延后他所谓的 deadline 最后期限现在又要延到4月6号那我们就看看这次呢美总统会不会说话算话呢只不过呢在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冲突呢依然非常紧张的时候呢，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家叫以色列齁。美国跟伊朗在谈判齁要停火虽然是各说各话但是呢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基本上还是在互相攻击齁。而且呢美国总统川普还发出了强烈的威胁说呢要警告伊朗谈判呢最好快点认真点以免为时已晚。你看他讲话都非常有 威胁性哦。嗯，那如果是照子的威胁的话，看起来呢，这场战争啊、哦、要结束呢，依然是遥遥无期的了哈。那有外国的媒体的就揭露说，美国正在研拟的几个军事方案呢，包括了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入侵或者是封锁伊朗的主要石油出口的枢纽，叫哈格岛哈、哦。那第二个呢，是入侵伊朗的叫做拉克岛哈。哦拉拉克岛，好难念。第三个呢是夺取战略的要地，叫做阿布穆沙，还有两个比较小的岛屿、哦、嗯，那另外呢就是封锁或扣押在荷姆兹海峡东侧运输伊朗石油出口的船只、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行动，哎，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也说过、哦、要深入伊朗内陆呢来进行地面的行动、哦、嗯，姐夫在节目中有讲过哈，根据过去呢，美国不管是他发动或者他参与的战争哈，你说要给予这个就是意外的突击这件事情呢，美国大概可以做得还不错哈。可是，一旦到了地面战要打长期战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哈，如果这样子的战争形态延续下去的话呢，美国耗费的人力跟财力哈。是非常可观的哈，那打久了之后呢，嗯，美国的民众当然就会开始有反战的这样的一个言论或者是行为出来哈，而且最后的结果常常就是美国自己搞得灰头土脸哈，嗯，就最后就不得不撤军哈，就拍屁股就走人哈。可是呢，当初参与战争的这些国家呢，已经是变成一团乱哈，而且呢，嗯，这个一直都处于这个不安定、不稳定的状态当中就是了哈。我不是说这次一定也会这样，但根据过去的经验。的确就是这个样子哈，那刚刚有讲了哈，这场战争呢，不是只有美国跟伊朗，还有个以色列哈，以色列的角色呢，嗯，在过去这一两年呢，其实对于以色列之前攻击加沙走廊的事件呢，世界上嗯有不少的国家基本对于以上的攻击行动呢，也是蛮反哈。好，总之呢，这场战争要善了。没那么简单、哦、好，那另外呢，这场战争当然也影响到了国际政治的局势啊、哦。比如说像中国哈、哦，前呢本来是说三月底啊、哦，差不多这个时候呢，到四月初呢，美国总统川普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啊、哦，要跟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习近平来见面哦。只不过呢，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延后了哈、哦。那白宫现在是宣布呢，美国总统川普会在5月14到15号呢访问中国大陆，并且呢也会跟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见面哈、哦。嗯，所以有人推测说，哎，如果川普真的如期在5月14、15到中国访问，那是不是表示说美国跟伊朗的战事有可能在未来4到6个礼拜之间结束哈，那这样子川普才能够安安心心的到中国去访问嘛哈，我是觉得这样的这个预测呢稍微的早了一点点哈，武断了一点点哈，因为呢我刚刚一直就强调哈，这场战争呢要结束没有那么快，也没那么简单了哈，所以呢。中国大陆访问这件事情能不能成真呢？嗯，我自己是觉得，哎，还有一些问号在哈。不到最后两个人坐下来面对面谈判，我都不觉得这件事情是已经确定的了哈。好，总之呢，川普好像蛮想要跟习近平见面的。从过去的一直放话说，他跟他通过电话，可是有时候呢，中国呢又给他了一个软钉子碰哦，说哎，好像没有接到这样的讯息啊。好，那另外呢，嗯，这个也一直说要会面啊，会到现在为止呢，也没有真正哎。两个人有见到面了哈，所以美国跟中国呢，这两方呢，领导人什么时候要见面啊？虽然是国际间的大事，但依然会受到战争的影响哈。我想这件事情呢，还没有最后的确定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战争方面最新的进度哈，相关的信息给大家做参考哈。那讲到中国呢，过去两天在节目中呢，我也跟大家讲过哈，每年的此时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亚洲的经济论坛呢，在南海的博鳌所举办哈。那今年2026年的 博鳌亚洲论坛呢是第25周年哈，在召开之后呢，陆陆续续也有一些重要的谈话哈，我们来看一下哈，比如说大陆的人大委员委员长呢叫做赵乐际哈，他就说呢要建构一个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的稳定啊，似乎啊，现在中国呢想要在亚洲担任起亚洲。